好，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讲到的一个是表象，一个是结果。表象看起来都很好啊，以色列很好，他们土地也很肥啊，他们这个是茂盛的葡萄树啊，然后到最后他们这个他们是第十一节，以法莲是训练的母牛犊啊，喜欢柴谷啊，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好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好东西带给他们的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好东西，假如这个好东西是出于神的，当然好。假如这个东西好东西是出于他们的贪念，他们的贪念成为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在催逼他们要努力的工作，然后怎么样呢？在努力的工作的里面怎么样呢？在努力的工作，因为人的努力的工作一定会带给一些结果，这些结果有的时候也超出人自己努力范围所能控制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是这样，反正哪一个神对我有益处，哪一个神能够满足我的，那我就去拜哪一个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怎么样呢？假如外面看起来好的东西让我们的灵性坠落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就这边讲到的嘛，就说果子越多怎么样呢？越增添祭坛嘛，这个土地越肥，这个越造美丽的柱像嘛。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心里面要的是这个果子繁多，他们要的是土地肥美，他们不是真正要神。重点在这个地方。今天有很多事，你看我们世界上人也是一样。我们好好想，我们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就谁能够帮助他赚钱，管你是什么，你只要能够帮助我的，我就要，就是变成这样。今天你看多少人内心深处有没有？你只要说是帮助我身体能够健康的，管你是什么药啊，什么补品啊，什么健康保险，你反正是对我，我觉得对我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嘛，我通通都要。其实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想要，结果繁多，土地肥美。其实这两样东西什么？这两样东西是这个形容人内心世界在生活的里面必须要的东西。他都希望这些东西好，希望这些东西多，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这些东西多了，但是他认识神多吗？他跟随神多吗？他栽种公义多吗？他让神公义如雨降在身上多吗？假如没有的话怎么办呢？没有的话，到最后那个结果出来了。那个结果出来，就是我们看到何西阿书整本，先知神借着先知，要告诉以色列人的。其实神不希望这些以色列人的结果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才要叫先知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能不能体会神的心意呢？我不知道。或许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或许以色列人都听明白了。在他内心深处征战了，对他选择的时候怎么样？他一直还是三心二意。所以你看看，他第二节说，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那么定为有罪的意思吗？定为有罪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三心二意里面，他们虽然三心二意哈，他三心二意，三心二意怎么样？有没有耶和华呢？也有，比例多不多呢？不多。啊，是这样。那么，他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他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呀？这个拜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拜其他的东西成为他生命里面的重点，多不多呢？比例更高，对不对？所以以至于怎么样？他们一直在增加祭坛跟增加柱像，耶和华上帝要把他们的柱像跟他们祭坛统统拆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他们的柱像跟祭坛是为了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能够献上自己，就是自己犯罪了愿意献祭来讨神的喜悦，这样的祭坛上帝会拆掉吗？不会嘛。你知道耶和华神殿的前面有两根柱子，那两根柱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啊，
有
没有阿斯？波阿斯。
对，跟那个什么
跟雅金，你知道吗？ 有一天有一个弟兄，罗兰干一个弟兄，送给我们这一个对子，送给我们两个，写的就是这样：波阿斯跟雅基。哎呀，我一下子没有想起来。他说：“你们传道人都想不起来。”他说：“我看你们两个就像耶和华的殿的前面两根柱子，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敢挂出来，因为我不是的，我们不是什么柱子，我们只是这个肢体跟其他人连在一起就好了，是这样。你看，耶和华殿前面没柱子，有柱子。但是呢，其他地方没柱子，也有柱子。假如那个柱子不是为了神的，那个祭坛不是为了神的，不是为了自己罪恶的，愿意来赦罪、逃出喜悦的，这些祭坛你再多又怎么样？昨天我们讲到，祭坛越多，以色列人、以法莲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罪恶就越多。今天你不要以为他多开一个教堂就会神喜悦，不要这样想。多少人因为肉体的波动跟人家合不来，他自己要出去外面开一个教堂。不要以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今天你跟人说，本来大家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主服侍的很好，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我要出去另外搞一个，这就叫祭坛增加一个了嘛。祭坛增加一个，神的荣耀增加呢，还是人的罪孽增加呢？这个东西要慢慢去思想。今天在我眼光里面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今天的神的儿女跟旧约时代神的儿女差别大的，大部分都是雷同，所以旧约圣经的价值就显出来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美好的东西到最后成为我们自己敬拜的对象，那个时候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显出了，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作为偶像的这些东西，世人看起来也是好啊，果子繁多啊，土地肥美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些东西上帝通通要拆毁，就是不拆毁，我们所得着的认为美好的东西也会过去，有什么果子可以存到永远呢？葡萄树结的果子，你过几天不给它做酒，它就烂。你没有吃完，你摆在那边就没有用。就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我们人所拜的东西成为我们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有一天那些东西就控告我们，那些东西就成为我们自己内心空虚真正的原因。这是前面一开始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在四世纪时代都是这样。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大卫家这个做他们的王。其实以色列为什么会从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国慢慢分出来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王做的不对，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啊？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听信了一些少数人的意见，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的一个想法跟这个耶罗伯安他们想的不一样，结果怎么样？耶罗伯安就发难，带着四个支派就离开大卫家。他们要谁做王？他们觉得别人做王做的不好，他自己做王做的好吗？以色列国十九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你就是做王也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其他十个支派正是听你话吗？他们团结合作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何西阿说，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说，我们没有王，你做王是因为为了你自己的家族，为了你自己的好，你去做你的王，跟我们以色列人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他这边讲的是因为怎么呢？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所以一个人不敬畏耶和华，他里面只有他自己做王，他自己做王别人也不理他，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做王做了没有味道，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根本以色列中间没有王。敬畏耶和华，我慢慢慢慢，我现在年纪越大越提，我觉得我什么人现在慢慢都能够说，真的人家有需要讲一句话，我就帮他做到就是了。这也不是神不喜欢的事，这是他需要的，他利用我也好， 他是什么我也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愿意服侍人，我们不做仆人，我们怎么愿意服侍人？我们愿意服侍人，我们还要挑主人，我们还要挑王，挑到最后你会没有王。因为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王，我们就愿意像耶稣一样服侍任何，服侍任何人需要的人。而以色列人不是，他们要挑王，挑来挑去怎么样？因为没有敬畏耶和华，他们就是自己挑王，挑到最后一个都不是他们的王。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挑出来的王，那些王也不是为他，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理他，过一段时间他也不顺服他，过一段时间怎么样？所以在以色列王的当中啊，一个杀一个，杀伯自己穿起来做王的历史最多，对不对？这个犹大里面还比较，这个犹大国还比较少，又反正是不是是大卫家嘛？你是大卫家才能做王，反正反正你确定嘛？以色列当中是我把他杀掉，然后我来做王，人家也把我杀掉，人家去做王，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时代。今天我们放眼看看，今天我们放眼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要做王呢？在教堂里面，大家都要做王。你讲的不对，我反对你，反对你怎么样？反对你就好像把你杀了一样，以后就我来做王。今天在这里不做王，对不对？拉了一批人到外面去做王，就变成这样了，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看得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他们这个生活的里面，他们为了跟人家立约，什么叫立约呢？他觉得哎呀，这个约对我很有好处的，怎么样？他就用说谎话的方式来达到跟人家立约的目的。我最近在看一个人的人性，举例来讲，比如说，这是很真实的。比如说，他有一个侍奉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晓得有没有跟他要服侍的对象的那边的负责人讲过。假如讲过的，别人觉得不可行。而他跑到美国台湾还去讲他这个计划，那么他讲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就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想要做这件事，举例来讲， 我想要做这件事，结果怎么样呢？当地假如讲有两种可能，一种呢他跟当地的领导讲过了，当地领导说很好，然后他到台湾美国到处去讲这个计划，那么大家来协助啊，钱来了以后来帮助这件事情，这个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他跟当地领导讲过，当地领导说不可行，对不对？他还要去外面讲这个，那个是意义是什么啊？什么意思？但是假如没有讲过，一个是讲过了，领导同意他去讲没有问题，你等到发动了会，大家来了你做了，因为当地领导也喜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领导你讲过的，领导说不可以，那怎么你还要去讲？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可能看到就是讲了别人也怎么样，所以呢反正让人家知道我还有一个理想，我还想不是主，还想怎么样怎么样。但反过来另外一个情况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根本没有讲过，没有讲过怎么样呢？没有讲过，是他先去跟外面人，假如外面的人同意了，那么他再去跟领导讲，意思就是我去跟领导讲，领导说好，结果我到外面去呼吁这些事情，别人也不同意我的计划，那我对领导怎么去交代？今天人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假如想到的这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把自己摆上做我能做的就接受了。神有没有呼召别人，那是上帝跟别人的事，神呼召我，我就做我那一份神给我的感动，我能做的事。在事奉里面是这样，今天在社会上怎么样？今天在社会上很多人做事情也是一样嘛，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到底是讲给神听，讲给自己听，还是单单只是讲给别人听？今天我们说那谎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话，真正的目的是要干嘛？举例来讲，我们真正讲任何一件东西是为了神，我们这样讲，这个不叫谎言。我们是为了自己，然后就说神怎么样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叫谎话，不是吗？我再好好思想，什么叫谎话？谎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但是呢，我不说是为了我自己，我说是为了别人好，这叫什么？这叫谎话，不是吗？是吗？ 是不是这样？那今天假如我们在事工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说什么叫谎话，他们这个立约可能跟他生活里面是一样，也可能跟神立约有关，有没有？但是他跟上帝立约是用一种谎言，不是真心要对神怎么样，跟神立约的目的是希望为自己有什么好处。今天我们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在我自己生命里面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软弱光景，我一读到很多的事情，圣灵在我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搜索的引擎，把过去生活里面有的我们遇到过人各方面发生的事情，哎呀，我想想真的我们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光景是非常相近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灾罚如苦菜滋生在我们的田间，我们的心田的里面，平安喜乐不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的就是什么，我们里面就有的是种苦情。到最后怎么样呢？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跟我立约的目的是为了我，是为了神，是为了什么啊？是这样。其实以色列人走过的历史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好，下面我要跟大家再分享到一样的东西，分享到一样东西什么呢？就是讲到这篇伯雅文，以色列这个撒玛利亚的居民立应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你知道哈，伯雅文那个地方，这个大妈刚才查了以后，是在这个吉甲附近，在埃城附近。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这个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啊，传道人不要那么以为自己讲的就是上帝的话，那个是别人，不要是故意损你呢，还是你自己自我意识膨胀。我们传道人讲的话里面可能有神的话语的部分，也有我们生命里面体会的部分。你说我们传道人对圣经的看法就是圣经的本身，那你看了他，我吃过这样的亏，我以为我心里面敬佩的传道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圣经的本身哦，我吃过这样的亏，我到现在还在懊悔，所以这个功课学得很深，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因为对我有某种什么样的看法什么的，就把我讲的话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千万不要这样。在我的体会，这个伯雅文很可能是迦南人他们从前相当有名的一个拜巴利的地方。因为伯雅文在以神灭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伯雅文就在了，就是有个源头，让以色列人拜巴利偶像的源头可能就是在伯雅文，也不一定，我不晓得，大家可以去查这个资料，真的真的真的，这个知识方面都您给的，只是我这样的心里面这样的想，我跟大家这样的一个分享，就好像说在我心里面总有一个要拜物质拜什么的源头，就是我想要满足我自己的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是我的一个源头，这是我的伯雅文，这个意思了吗？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我在那里也献祭，也有祭司，也有什么，就是我为我所喜欢的东西我献上我很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因为荣耀的离开，因为神同在的离开以后怎么样呢？就让我们惊恐，遇到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在生活的里面。假如是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敬拜那个源头出问题了，不出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一出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有没有在。今天有很多只感受到怎么样呢？我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本来还是很快乐的，等到肚子饿的时候怎么样，肚子饿的时候发现口袋里面钱已经离开我了，他们就惊恐了，那我要怎么办，是不是啊？等到碰到一件事情要处理的时候怎么样，突然发现我已经是个退休的这个什么校长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做校长的时候又是不是很得学生老师的心的这个校长，自己只是摆权威的，到一天发现权威离开他了，哇，他发现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今天有很多的祭司这些人怎么样，突然事情临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的荣耀离开他，神的同在离开他的时候，他那时就惊慌失措，不晓得干什么。那么他从前所做的是神的心意吗？是神同在，是神荣耀同在的原因吗？不，那只是神的怜爱，神的爱在那个地方，原谅我们在那个地方。到有一天 就是怜爱神怜爱爱我们的方式。上帝到最后一次用完以后，上帝要用他什么呢？他要用管教的爱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惊恐失色，一点点的挫折来，一点点的灾难来，一点点的疾病来，就让我们怎么呢？就让我们发现我们不晓得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从前以为可以依靠的，到那个时候完全不能依靠。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遇到一个最大的光景。特别讲到什么？譬如什么呢？譬如水面上面的沫子一样，风吹吹哗，对不对？沫子起来一下子就统统都不见了。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也有像以色列人当年所追求的一样？其实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今天最重要的要讲到的是下面的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说这边他讲到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有两样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两样罪是哪两样罪。以色列人他们有两样罪，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刚才没读到啊？
弄鸡汤这个跟柱像咯，就是这样。
就真正的这两样罪是什么罪？第十节，我必随意的意思，我随便想到什么就想到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好像很仔细的去查究你们的罪孽。不，我很随意的就可以发现，就可以刑罚你们了。就是随拈来，就随手一看见了就看见了。还不需要那个细细的去查究，是这样的。大概这意思啊。第四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就他们一直被这两样的罪恶所缠，是什么？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再说，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这个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神可能给你看见了还有另外更深的意思，也不一定。我讲这两样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们宗教上面的一样罪，一种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样罪。他们宗教上面的一样罪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十九个王，你去看都有讲这句话。你只要对列王记熟，历代之熟，你去看这是以色列王某某某某某某某，他总离不开尼拔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他陷在最终人的罪，有没有？熟不熟？大家对圣经熟，这句话一定很熟。所有以色列的王他们都怎么样？都没有离开过尼拔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人的罪。那这是什么？那是在他们宗教上面的一个罪。那个什么罪呢？就是拜金牛犊，在但跟伯特利，他们拜金牛犊。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谈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先说嘛，敬拜什么应该在山上，那你们犹大人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都还有这样一个争议哈，还有这样一个争议。那么我要讲的是这样，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人的罪，就是让以色列人一直陷在那个罪中没有离开过。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宗教地位的原因，让人不真正的敬拜神，到神所喜悦的地方去敬拜神，到有神的地方去敬拜神。其实神到处都在，就到真正有神同在的人群的当中去敬拜神。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眼睛里面，今天有很多的人像耶罗伯伦一样，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益处，对不对？你只准在山上，你只准在这个教堂里面敬拜，你不能去任何其他地方去敬拜。在我里面没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工作，因为各方面，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交通，在比如说在职场里面碰到一些基督徒，大家中午要一起聚会，举来讲啊，大家去查查经啊，以后发现哇，这些弟兄们生命里面对主的渴望，对不对？以后怎么样？以后比如说他们的教会里面有特会，我们要去参加，我们自己这边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当中，以后我们这边特会能不能邀请人家来参加？邀请来邀请去，都是因为帮助人，让人在人的心里面，神的分量越来越增加，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多，彼此的肢体之间的激励鼓励越来越多，这样事情要反对吗？要拦阻吗？啊，要拦阻吗？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弟兄姊妹 shopping church， 就是这一天到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教堂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的，我讲的乃是一种生命里面真正的交通。你真是在职场上在其他地方碰到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学的，在他生命里面看到主的一些什么东西的，不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肢体，乃是我们多增加一些肢体，有一天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错吗？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观念会像耶罗波一样，去了以后怕这个人以后到他们教堂去聚会了，所以不准，那对不对？这样的一种角度我们怎么来思想？只准在这个地方，不准在那个地方，就会产生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耶罗波安的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而且自己真实摆上的到底是金牛犊呢，还是真正是耶和华上帝呢？那一个出发点要人真正敬拜神呢，还是他怕人，他怕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的心归向大卫家，所以他搞一个不是耶和华的金牛犊，怎么样呢？让人以为这就是神来拜，一天到晚让他们在这里拜，这样的一种存心。弟兄姊妹，我这个话讲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传道人长老牧师有这样的心态，那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做对神百姓，让神的百姓一直陷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罪根。人为了权力，为了政治，为了什么东西在神儿女当中划界限，这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干下的好事，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会存留在神百姓们的心中中间，让他一直被这样的罪所缠，缠就是缠住，很难脱离的。你要人脱离浸信会很难，你要人脱离长老会很难，你要人脱离地方教会很难，你要人脱离什么卫理公会很难。为什么呢？在我的角度看，这一些都是怎么样？假如他的一个观点都是怕，哎呀，我跟这个浸信会人跟长老会人一接触以后他会变成长老会的会友了。只要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样呢？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想的。等到有一天说，我们说啊，这个其实真的，假如神的真理、神的心意是在各个神百姓的当中，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些神的心意，在那里听到一些神的心意，而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肢体大部分肢体都在浸信会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在浸信会里面过着这个教会的生活。但是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们也会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我在想，讲的时候，这个尼巴德的耶罗波安说：“对耶和华上帝，你看这个所罗门为神的名，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那边立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圣殿，对不对？而且神也祝福这个圣殿，让我们这个在这个圣殿或者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那边充满，对不对？你们好好去敬拜神，但是不要忘记，哎。”这个他们的王是这么乱七八糟的王，你还要想想你的弟兄姊妹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可能还稍微好一点，比搞两个怎么搞两个在蛋里面摆一个金牛犊，在伯特利那边这个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说这就是耶和华上帝，你们不需要去这个耶路撒冷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到现在没有想通，我到现在没有想通。 我好几次讲到这边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北国、南国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里面都有蒙恩得救的人，但是这个也都有表面的人，就是变成这样。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到底天主教是以色列呢，还是犹大？到底基督教是犹大呢，还是以色列？我到现在还没有。反正我知道，这是一对这个双胞姐妹，就要上帝领奖。这两个姐妹怎么样，都得罪我，就这样了嘛。这真正是我的一种体会，但是不要把我的体会当做真理在那边层面，只是一种体会分享啊，是这样。而这两个罪，一个就是宗教上面的罪，为了地位，为了政治，怎么样，在那边划界限，怕羊被人家偷，怕我自己的势力减少，结果再搞这些东西，这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告诉他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难道他们没有读过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亚伦为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以后的结果吗？他们还把古时候神所厌恶咒诅的这个金牛犊又立起来，好像有一点历史的根据。一看亚伦不是也搞个金牛犊给以色列人拜吗？他没有讲到说，哎，以色列人拜了以后的结果神喜不喜欢，他也搞出这个。你看这不是从前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做就有正当性吗？要看看人家这样做神喜不喜欢吗？不是吗？这是一个最大的罪。用什么呢？用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上帝。今天我们很多真正信耶稣的人，用别的东西，用教堂，用圣经，用什么东西代替了我们的神，这是很可怕的东西。第二个，他们有一个什么罪？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一样东西，他们一直都在拜巴力，就在他们宗教的层面是拜金牛犊，在他们生活的层面，他们拜巴力。拜巴力跟他们生活有关。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每次讲到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你知道，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从前是谁的迦南地主啊？迦南人的迦南地主，他们是个外来人。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区，怎么靠着征战得胜以后，怎么得了地业？得了地业以后，地是他们的，他们就哇，在旷野不能耕种，天上吃马呢，是吧？现在我想，我死气的干，死气的做，以后收成多了，对不对？死气的养，是吧？牛羊了，死气的养。那么这样呢，我越努力，犹太人有点像中国人一样，很勤劳，很聪明，对不对？哇，机会来了，怎么样了？拼命养，拼命种，对不对？等到这样的，把安息日也不守了，神的律法也不管了，使命拼命的在那边生活里面，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神的祝福会临到他们吗？等到有一天怎么样了？他们突然发现收成不好，他们发现，我们求告耶和华也不赐福给我们。那他们一面把迦南人赶得干干净净，结果以后怎么样？迦南人就说了，你们的耶和华也不是我们迦南地的神，我们迦南地有我们迦南地的神，他是巴力。巴力有很多种，巴力是一个名称嘛，是神的名称。他有，你看我们在迦南地有很多的，我们迦南地有很多的神，统称是巴力。那他又管庄稼，收庄稼的神，有收庄稼的巴力。你祷告耶和华没有用的话，你想收成好，你要不来拜拜我们迦南地的管这个收成的这个巴力啊？拜不拜？我们拜不拜？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想要得世界上什么东西，结果怎么样？这个东西，我们的方式神也不喜悦，我们的心态神也不喜悦，以后神也不祝福。世界上人就在讲了。你看你们的神只是管在教堂的里面，到社会上来都是另外一种在管。你要试试我的方法，你这样说绝对有用。你要不要你要不去拜？我们常常觉得说以色列人拜巴力太过分了嘛，你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你怎么去拜巴力呢？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不都是在拜世界的巴力吗？你要想多赚点钱，你是用耶稣的方法赚钱，还是用世人教你的方法赚钱呢？一天到晚贷款，这是神的心意吗？房子在 second 这个 mortgage 对不对？这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人家告诉你的？你看你这个房子重新估价，然后再把钱贷出来，又可以做 down payment， 又把租金又来付，以后你一栋房子变两栋，来弄三栋，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 大家付不出房租的时候，你房子租不出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在那边说怪神啊，你怎么不祝福我？你拜巴利，去怪上帝干嘛呢？在我眼睛里面看到很多的事情，我有多少能力，我做多少事；我有多少能力，我享受多少。神给我的，神知道给我多了，我乱享受，我会出问题。今天人不是接受巴利的建议，做了许许多多，到最后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事。今天你以为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就不拜巴利吗？巴利就是世界的神。你养东西，不下鹅了，对不对？不下鹅了，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下的小牛犊，他也不拿去献祭，对不对？他一定要去变钱，到最后怎么样呢？等到他要祷告，神啊，你让我牛羊发展的多一点嘛。结果耶和华上帝说，我发展给你多，让你东西多了，就让你犯罪多了。结果怎么样呢？上帝也不做事，知道人心。结果怎么办呢？管什么什么五畜兴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又来了。我们有个巴黎专门管这个信仰的，我们听不听啊？我们听不听这样的建议？还有的巴黎是管打仗的，他们打仗一打输了，因为他们不在神面前悔改，也不听神的话，打仗输了，仇敌来攻击他了，他也不知道说这个自己离弃耶和华，结果怎么样了？人家跟他讲说，我们迦南地有专门管打仗胜利的神呢，这种战争神呢，他们要不要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为什么那么多说是神儿女基督徒的人，一天到晚在拜世界上面的神巴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想要我们想要的，不管神要不要给我们，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我们生活里面想要的东西太多。上帝知道我们有这些东西，对我们不好，不给我们，我们只能因为我们偏偏要，结果我们就跟世人学，就拜世人所拜的，太容易了，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太容易了。这就是两样一直缠着神百姓以色列人的两样罪，一个是宗教上面的罪，永不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以色列人根根本本的东西，金牛犊。你看从前亚伦也做，亚伦还是大祭司了吗？祭司的家族都是亚伦的后裔嘛，他做的有什么错啊？偏偏糊糊小老百姓，今天多少人拿出从前里面宗教里面的仪文习俗，大家都这样做来蒙骗神的百姓，让他他没有假名了，只是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拜耶和华了，你只要拜这个东西就有用了，你只要跟着我教堂里面规定的做，就是跟着神做了，以后就会怎么样了。今天多少人被这个东西所缠累，还有多少人就是被拜巴利这个罪缠累，这两样东西一直缠累着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同样这两样东西今天有没有都缠累着我们呢？假如缠累着我们，难怪信耶稣信到最后平安也没有，喜乐也没有，难怪我们快乐的时候什么呢？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要的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得着的时候快乐，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得着以后没有多久怎么样呢？发现这些东西也不能够解决我们心里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这种的光景，反反复复的光景，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痛苦了求告神，到最后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怎么说了？你们献祭我也不悦纳，你们祷告我也不垂听啊！这么厉害，到那个地步上没有关系。你吃吃苦以后，等到你在痛苦的里面，你吃了不洁净的食物，你在亚述吃不洁净食物的时候怎么样呢？你那时候想起我，你能够悔改的时候，其实神还是爱我们。好，今天第三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2节以后，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受慈爱。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种了慈爱就能受公义，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什么叫做先栽种公义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种公义，必须要等到他领导，使公义如雨降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说，我做好事就能够换得好结果，那是异教的想法。你做得了完全的好吗？保罗怎么说呢？你只要律法有一条你做不到，你就是成为一个不守律法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今天我们的把握在哪里？我们公义，栽种公义的那一个真正的意义，在我的领受，栽种公义真正的这个意识，把那个真正公义的生命，有公义生命又爱我的那位主种在我的心里面，就会成为我的公义。你什么时候忘记耶稣在你生活的里面，你会发现怎么样？你就自食其果。等到我们不按照这，真的有一天我们里面没有耶稣这样一个这个生命，公义的生命，圣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做成最大宝贝的救恩，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不看重，让它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离弃这一点，我们自己所栽种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所栽种的就是奸恶，我们收割的就是罪。这一个罪恶跟灾，这个今天以色列人所这个栽种的是奸恶，收的是罪孽，那是什么？那是指的这个罪恶的苦果。一个做种奸恶的，就奸恶就是不合神心意以外的东西，收到的罪恶，罪恶什么？罪恶是一种刑罚。我在这边要讲了，以色列人得不得救？以色列人得救，但是因为他们所栽种的是奸恶，以至于他们收的还是罪孽的痛苦。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要想他真是蒙恩同生得救，他的罪恶是被上帝赦免的，但是呢，因为他怎么样呢？他没有看重耶稣基督在他里面那个宝贝永恒不朽坏生命的种子，让他慢慢慢慢长大，来让他整个的生命被另外一个生命所越来越吞噬的话，怎么样呢？假如他不看重的是耶稣基督，他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满足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还是会经历得着像不信耶稣人一样的那种的生活里面的痛苦。没有自由还是没有自由，没有喜乐还是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就是这样。但是他真正认罪悔改以后，那一个种子在他里面怎么样呢？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他是个得救人，就像以色列全家有一天雅各家全然都有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今天我们好好思想，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把耶稣边缘化，我们能够栽种什么？我们能够栽种的这顶多是一些物质情欲的享受，我们收到的就是失去平安、失去喜乐的那一种的苦果。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是要让那个公义如雨降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渴慕的是什么？当我们渴慕神的公义像雨一样降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一颗生命的这个种子慢慢慢慢可以发芽，而且慢慢慢慢能够成长。当我们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喜乐就增多。宗教给我们的是一套观念，家庭这样才幸福。我告诉你，讲这些话都没有意思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有一个是事实的，这个不幸福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被耶稣得着，就让这个家庭里面幸福就多一点。今天人想出很多的理论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懂了没？懂？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家庭生活没改变，要改变还是靠耶稣在我们里面。不然的话，人的改变只是人文的改变、修养的改变，而不是那个根本的改变。到有一天别人的一个什么行动就触怒了我们。圣经里面谁触怒耶稣啊？就是罪人这样顶撞他，他也一句话都不说，默默地走上十字架。这就是一种生命力。假如我们羡慕，我们就能得着；假如我们不羡慕，我们觉得这是吃亏，我们觉得这是傻瓜，我们不要，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会等候，我们也在那边不会盼望那个公义像雨一样的能够淋到我们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只能够一直在那边撒情欲的种子，结果一直收那个败坏的结果。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到底他们会怎么样，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 今天我常常想到的，我看到在美国很多地方是卖教堂，白人在卖教堂。你看看，今天你说白人的价值观充满了，还要把他们这些价值观也带到亚洲来。今天还没有学会白人那套东西的人，今天在买白人教堂的都是亚洲人。等到有一天这些亚洲人也被西方化以后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他们要买教堂，这叫什么？这就叫以色列的王兵权啊秘诀。其实本来黎明是一个，其实黎明本来是一个好，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其实到了黎明应该是很有盼望的时候，怎么样？到了黎明就是主显现的时候，怎么样？到了黎明的时候，却是人受审判的时候，求主特别是，而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审判，悔改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有出路，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